了中共对台动武，专家建议用经济工具，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被捞翻，粮食危机加重，清零影响小麦下收，中共清零冲击供应链，美国制造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五月份产业活动将连续第三个月放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经亚洲刊登地缘政治急报深评论指出，美国除动用军力保卫台湾之外，可以通过建立多边半导体制裁来加强威胁中共，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文章指出，台湾的晶片业是抵御中共侵略的直盾，台湾占全球10纳米以下工艺制造产量的92%，而半导体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产品。由于北京在晶片的支出金额超过原油，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如果战争冲突切断北京和台湾科技的联系，那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如果失去西方所有制造晶片先进国家的供应，北京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华府最近已经提议和台湾、南韩和日本建立半导体产业联盟，在战略领域对抗北京。文章以华为受美制裁为例，凸显半导体制裁可能是毁灭性的。华为被制裁2年后，每季度的营收继续下降，手机销量直线下滑。除了台积电，只有三星电子和英特尔可以生产这类晶片。半导体制裁只需要少数几家公司的承诺，就将成为北京不能够忽视的强大威胁。有关中国经济的命脉，晶片制造商的出口禁令将导致中国严重的损失。不过日经评论亦强调，半导体制裁可以成为阻止北京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有力经济工具，但是绝不能够将其睇作是台湾军事防御的替代品。美国军事干预和击退中国入侵的可能性仍然是威胁北京的重要力量。如果真的发生入侵，美国确实应该出手保卫台湾。几年前中共政府亦意识到了芯片产业的重要性，除了去外国偷窃技术，还花重金实行芯片大跃进，但是最后留下了很多烂尾楼。分析认为，中共的体制早就腐朽了，很多芯片项目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圈钱的白手套，致使芯片产业最终难逃悲剧的结局。近日上海几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关于做好2022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有一条叫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通知发布没几耐就被闹上了热搜，几乎全网都在反对和抱怨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这件事。网民起到闹，就业都困难的时候，现在鼓励大学生创业，等于是将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往火坑那里推，麻烦上海政府做个人。经济下行还鼓励买房，鼓励消费，鼓励大学生创业，互联网的大厂都撑不住了，三日两头裁员，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你坐一个来看看，真是阴毒，食人不掠骨。在这样的大环境鼓励大学生创业，是变相拿学生父母的钱为社会服务，就业还要出钱发工资，创业不仅不用出钱，政府还能够收钱，这个算盘真是打得好啊！现在政府骗大学生落乡行不通，于是就骗你去创业。上海封城之后，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惨不忍睹。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和去年同期比下降61.5%，规模以上指的是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大企业日子都很难过，可想而知小企业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有小企业的老细发帖说，经营了7年的隐溪茶馆，因为上海疫情每月蚀了1000万，已经连亏了2个月了，看不到尽头。 上海浦东120万斤西瓜滞销，瓜农喊住求助，道路已经解封，但系冇人嚟卖，企业唔得啦，失业率就高。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6.1%，创2020年3月以嚟新高。近期互联网大厂裁员嘅消息更系铺天盖地，只睇标题就触目惊心。比如阿里滚动式裁员、美集团收缩式裁员、腾讯裁员范围扩大、支付多部门突击裁员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可想而知。根据官方的通报，截至4月27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23.6%。1076万高校毕业生里面，75%以上的还未有落实就业。就由于官方的数据不信任，普遍认为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外资加速撤离，产业链、供应链亦向国外迁移，预计未来就业市场会进一步萎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近日发出感叹，疫情3年受害的最大的是年轻人，人生最美好的大学4年，3年在网课和校园封闭管理中度过，第4年就面临失业潮了，真的心痛这一代千禧年的年轻人。由于疫情封控措施，中国农民春耕时受阻，而现在小麦收割的问题比春耕更加难。5月份正是冬小麦成熟的时期，往年的这个季节都会有大批的农民工回乡收麦，来亦不绝的联合收割机都会蜂拥而至。但是今年的情况就不一样，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很多农民都发现不对头，往年小麦成熟前的一个月，高速路口、各村路口都会停靠大量的大型收割机，今年一台都没看到。原因很简单，今年各地都出台了严格的隔离政策，这些收割机不一定能够拿到通行证，就是能通行，他们每到一个省、一个市都要隔离14日。另外，收割队走南闯北，感染疫情风险相对比较大，各省市的防疫部门、管高速路口的部门而言，收割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感受不到压力。但是如果当地出现一例阳性感染，就可能会调官职，所以基层会怎样选择？答案很明显，由于大型的收割机对效率高、成本低，农民他们逐渐卖了自己的收割机，对外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依赖性极大，现在没了收割机，只能够用镰刀割物了，缺人手，找亲戚朋友回家帮忙，但是他们亦需要隔离，返乡之后要核酸报告，如果是重点地区回来的，或经过了重点地区，隔离少则7日，多则14日，还要花费3000多元或者是更多。一旦不合算，农民就只有放弃，所以今年没有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收麦的情况。现在收麦队来不到，亲人不能够回家帮忙，小麦收割就会耽误，就会造成小麦减产，而耽误了收割还会耽误接下来的种粟米。现在由于俄乌战争，全球粮食短缺已经在上演，中国因为疫情耽误春耕、耽误夏收，粮食危机将更加严重。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全国稳定经济大盘会议上特别强调，今年夏粮要丰收了，就给了全年稳定物价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夏粮收割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收割链一定不能够断。但是现在这个定心丸是吃不到了，更麻烦的事就来了，粮价上涨会推高物价，经济陷入滞胀，社会将更加不稳定，对中共政权的来讲，统治危机亦就即将到来。由于中国目前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货品无法离开中国码头，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导致的油价上升，很多公司都开始审视中国供应链问题。同时，美国制造越来越有吸引力，美国的服装制造商 Unilever 公司总裁卡恩说，今年我们的业绩特别好， 很多原本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的公司无法负担进口的成本，改为购买当地产品了。 Unilever 成立在1992年，主要生产棒球帽、围巾和书包等等。卡恩说，我们卖的定制棒球帽大约是8-10美元一顶，假设可以从中国以 2.5 美元的价格购得这顶帽，之后加上关税，加上运输到港口，加上空运，运输到消费市场，还要加上最后的包装，对外国货物的检测，现在这顶帽亦要卖到8-9美元。他说，在疫情前，他的公司生产的棒球帽要比进口产品贵大约30%-40%，而书包则要贵25%左右。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产品线都完全能够同进口产品竞争。不仅是中小型公司，大型公司最近亦出现了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苗头。通用汽车今年年初宣布，将在密西根州投入70亿美元扩大电动汽车和汽车电池的生产，这个将为当地创造和保留共5000个就业岗位。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美光科技去年10月承诺，在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进行芯片的研发和制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美国进行。现在美国公司除了考虑成本，亦要考虑供应链的弹性和可持续性。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若恩斯对美国之音话，他说很多公司实际上早就开始考虑供应链本地化的好处了。公司希望供应链变短，他们对于波动的能源价格和不断升高的运输成本感到忧虑。亦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减少了进口产品的吸引力，而疫情更加速了公司对于自己供应链不足的考量。皆因对回岸的潮流感到乐观，他说廉价进口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制造成了具有真实的吸引力的名字。在中共政府的疫情政策之下，中国经济受到多重打击。根据媒体最新公布的调查，经济行业认为中国5月份的产业活动仍会继续收缩，到目前为止这个指标已经连续第3个月出现衰退。根据路透社5月30日发布的报告，一份对30位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5月份的官方调查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估值为48.6，数据低于50，意味着产业出现收缩。外国的学者猜测，如果北京真的能在5月底放宽疫情限制，这样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将会逐渐消退，下半年会出现复苏。但是中国网友指出，现在大陆的经济情况完全与政府对外国进行的宣传相反，原因是防疫政策并没有减轻，一些地区还在变本加厉，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困难。有网友说，最近上海政府宣布全力复产，推动经济复苏，但是这些都是假的，很多地区的防疫检测一点都没有放松，大量的人仍然无法正常上班、上学。上海人批评说，上海政府用一样的语言说了2个月都不会犯，哪里都开门，就是小区门不开。截止目前，大多数外国投资人都对北京刺激经济的成效持观望态度。彭博调查显示，540名市场参与者中，大多数人认为中共的零疫情战略将在今年剩余时间里面保持不变。56%的受访者预计，中国沪深300指数将在2022年结束时出现亏损。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话，现在上海已经被封了2个月，到底造成了几大的经济影响，中共政府不敢公开，但是继续这样下去，不需要学经济，中国经济将是怎样大家都能够看懂。就业越来越难，面临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数十年难遇的变局，中共政府亦越来越感到钱不够用。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